老师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美国之音要为您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称，中国长期以来占尽了国际秩序的便宜，既已获取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现在是制止中国的时候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六驳斥美中贸易战会让全球经济陷入危险的说法。他说，推动改革，推动中国的开放对大家都有好处。在美国与欧盟和日本一道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之际，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界贸易组织规范不相容。有更多的主要媒体的公司与商业领袖取消出席10月23日在利雅得召开的未来投资倡议会议，并终止与沙特这个中东国家的商业往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称，中国长期以来占尽了国际秩序的便宜，既已获取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现在是制止中国的时候了。博尔顿星期五在接受一名保守派电视访谈节目电话采访中，批评前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在贸易和南中国海军事化等问题上欠账太多。他说，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本世纪的重大议题，而中国从未见过美国总统如此强硬，这让中国颇为困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个月将在20国集团峰会上见面。博尔顿表示，届时人们或将看到习近平愿意在一些议题上开诚布公。博尔顿还表示，美国准备采取更多的行动，限制对中国的敏感高科技产品出口。在南中海问题上，博尔顿说，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军官兵的威胁，美国决心维护国际航道畅通无阻。他说，这一点中国必须明白。最近一艘中国军舰在南中海挑衅正在执行自由航行任务的美国凯迪特号军舰，两舰相距仅有不到45码，迫使美军军舰迅速采取避撞行动。博尔顿说，这是中国的行为会有多么危险的一个例证。博尔顿称，南中国海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今后也不会是。美国正在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国携手加强在南中国海的航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六驳斥美中贸易战会让全球经济陷入危险的说法。他说，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对大家都有好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星期在印度尼西亚举行年会，并警告说，美中贸易战对峙升级恐怕会抑制全球经济增长。该组织也因此下修了今年、明年全球经济成长。中国官方不断宣传说，贸易战贻害无穷，既有损美中两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也严重威胁全球自由贸易制，阻碍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正在印尼巴厘岛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的姆努钦对媒体表示，美国加征关税是为了鼓励北京奉行更公平的贸易政策。他说，我们对中国的目标很明确，即与中国要有更平衡的贸易关系。 姆努钦指出，一旦我们成功，不但美国企业、美国劳工、欧洲、日本以及我们其他所有的盟友都能够获得利益，对中国也有好处。姆努钦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警告更是激励中国和我们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的理由。在美国和欧盟以及日本一道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之际，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界贸易组织规范不相容，并呼吁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发声。据报道，美国、欧盟和日本将在下个月在巴黎就世贸组织改革问题进行最终协商。在此之前，三方代表讨论了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潜在方案，以及如何在世贸组织中共同应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其中包括国有企业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和其他非市场的经济政策。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世贸组织目前被认为无能力应对中国的问题。他说，对他来说，世贸组织改革处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他说，希望其他成员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曾经表示，世界贸易组织无能力应对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他还说，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大错误。美国领导的世界主要经济体1994年在日内瓦设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为解决贸易争端建立一个平台和处理机制。2001年，该组织接受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入会，中国被认为在世界贸易组织现有规则下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中国称世界贸易组织需要改革，但改革必须是渐进式的，而且要反映大多数成员国的诉求。北京还强调，改革要确保世贸组织基本宗旨不变，基本原则不受挑战，并增强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威性和领导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正当美中贸易争端持续发烧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电视上说，他所施加的关税导致中国经济下滑。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经通知北京，特朗普总统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底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见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最近这几天不断地对于中国的经济还有美中的贸易争端发表他的看法，他也不断地强调美国在过去的25年当中重建了中国。那么在星期四的上午呢，他在参加福斯新闻网的电视节目的时候，他对中国的问题发表了一个很长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他在这个福斯新闻网上是说，他说中国每年从我们这赚走了5000亿美元，我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课税或者说客关税，而这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你看看他们的经济现在情况大为不同，他们的经济增长已经大幅下滑，而如果我想要的话，我还能够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我不想这么做。他们必须上谈判桌，他们想要协商，他们很着急的想和我们进行谈判，但是我告诉他们，你们还没有准备好，你们还没准备好。他们的好日子过得太久了，而坦白说，我想他们以为美国人是傻子，美国人不是傻子。那么呢，虽然特朗普总统多次的说过这个中国方面想要与他谈判，但是是中国方面没有准备好，而他自己也告诉中国说是你们没有准备好。不过其实呢，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呢，特朗普政府其实已经通知北京，已经知会北京将在11月底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的20国峰会期间要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讨论美中的贸易争端。那么在这次呢，美国方面来推动这次会面的人士包括 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在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也就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库德罗，那他们是来推动这次会面的主要推手之一。那么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已经派出了一个团队来规划这一次与习近平的会面，在团队当中的一名成员呢，他是克里斯多福尼克松考兹，那么他是这个前总统尼克松总统的孙子。那么在中方的团队当中呢，只有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此外呢，根据这个华街日报的报道呢，近日来中国官员也表示说要等到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再来进行谈判，因为到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就没有像现在因为选战的压力必须讨好基本盘的选民而不断的攻击中国，那么在选举之后呢，会有比较多的意愿来进行双方的谈判。那么在北京方面呢，现在则是再三的与在这个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强调说绝对不会以报复美国企业作为这个贸易争端的解决的手段。那么此外呢，在早上的福斯新闻网的节目当中，特朗普总统也提到了说中国在贸易争端上面也感谢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帮忙，而且他也说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得很好。那我们知道此前特朗普总统曾经也表示过担心因为贸易的争端而让中国停止在朝鲜问题上帮助美国。那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前前往平壤的时候有一次是没有办法见到金正恩，不过呢，上个星期他前往朝鲜见到了金正恩，但是之后呢，前往中国的时候却没有办法见到习近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贸易战有可能还会继续升级，贸易战不但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的内部政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观察人士指出，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对美中贸易战的方法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很多团体的批评，包括曾经支持他的太子党等等，但是并没有人能够对习近平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相反，一旦贸易战继续加剧，有可能有助于习近平进一步集权。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昨天呢，我参加了美国一个智库叫詹姆斯敦那个基金会，他们呢就这个话题，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呢，进行了一个讨论。那么在这当中呢，就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历史系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时事评论员呢叫林和利，他呢就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预测出习近平肯定会是要专权的。那么他就认为习近平呢在香港还有在大陆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在应对那个川普与美国的这个贸易争端方面呢，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做得不好，所以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就是我们也注意到7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可能自己在那个中国官媒上还消失了几天。不过呢，这个林和利说，除了刚才他提到了太子党还有党内的团派和上海帮之外呢，就是中国支持改革的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都政治学家都公开批评习近平。那么其中两个有代表的人物呢，就是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叫许章润，那呢他最近就发表论文指出，习近平的施政方法是在开倒车，回到毛泽东的时代。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是国际政治学者叫资中云，他曾经可能是毛泽东的翻译，曾经担任过啊。他在6月的时候他就撰文说，如果美中贸易战开打的话，那肯定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习近平对经济改革的一个失败。但是那个国际战略资讯与商业发展公司叫克伦普顿集团的一个中国主管呢，他叫裘德·布兰切特，他说与许多的威权政治的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人能够撼得动习近平。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there's no opposition that matters in China today.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真的有分量，没有人可以像陈云对邓小平没有有效的反对力量控制任何方式，并由此来限制领导人。徐章润是写了批评文章，但是他患了癌症要死了。胡德平的《炎黄春秋》被关闭，却没有任何反响。我觉得习近平现在的地位和斯大林在完成对党的清洗之后差不多。他也许不得人心，但是你又能做什么？
习近平 is being in a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Stalin after the purges. He may be unpopular, but I guess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
那么思阳，根据你的了解哈，那么现在这次的这个贸易战呢，是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某些的政策呢？
是，那个白宫呢曾经表示说，我们这个对中国的商品增加这征收关税的话，就要迫使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可能是事与愿违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的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完全是走向了这个毛时代，一个呢就是习近平重新提那个自力更生，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那个国进民退。那么在自力更生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他9月25号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那么最终中国的发展要是靠自己。那么我以这个问题呢问了那个香港的评论员林和利，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这肯定是与中国制造2025这个项目有关，因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目标。然后呢就除自力更生除了在这个经济在高科技方面中国希望得到自给自足之外呢，那另外一个自给自足就是习近平谈到的是农业。那么中国现在农业的自给自足力呢是80%，所以习近平也希望在大农业方面能够中国能达到自给自足。那么谈到这个国进民退呢，就是有分析人士指出，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我们就是说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大概9月份，中国这个有个新浪那个财经，他有个报道说。至少他们看到有公开的上市公司的报告，就是有22家这个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控股或者是收购了。那么他觉得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分析人士指出，主要是习近平认为，就是国有企业可能就是帮助他在这个打经济、打贸易战的方面呢，可以就是说有助于他。同时呢，这个也有助于就是说扩张他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香港的林和利就谈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比较大的一个电商，就阿里巴巴的马云，他说他50几岁就退休，那很可能就是他感觉到了这个共产党对他企业的控制。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加剧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么是否会就说促使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一步的集权，还是说会给他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麻烦呢？
我们先听听那个林和利的说法。
习近平会利用这个机会火难当头，比如说中国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威胁，来自美国的威胁，再来这个做借口进一步抓权。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马云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云之前也是说过，这次的美中贸易摩擦呢是要做好这个20年的这么一个思想准备哈。那么根据你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一些专家或一些分析人士对于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争端是什么样的预测呢？
我就是听到一个分析人士啊，他实际上就是那个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美国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主任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个亚洲事务主任，那他叫韦德宁，他就说他觉得这个中国人比较务实，不会让这个就是说贸易战无限期的打下去，而且中国也确实不能够完全靠自力更生，中国需要西方的这个市场，需要西方的技术，他不可能跟世界隔开，所以他觉得可能是下个月的这个习特会，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20国集团上的会晤呢，可能是个契机，他觉得中国应该就会抓住这个契机。他说不是他觉得中国人已经告诉他了，中国人就是非常希望能够与川普总统达成一个与那个特朗普总统达成一个协议，所以他是这么觉得。他就觉得就是说他也觉得中国在这个处理这次的贸易战问题上其实挺谨慎的。首先中国没有说要抵制这个美国货，就跟在与韩国的萨德问题上不太同，而且呢就是说中国也没有就是说对美国的公司呢进行那个大规模的报复，他说这些都有就是一种体现中国不太愿意就是说和美国长期的进入这个贸易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有更多的证据显示，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记者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谋杀。与此同时，有更多的主要媒体 公司与商业领袖取消他们出在二零取消他们在10月23日在利雅得召开的未来投资倡议会议，并终止与沙特的商业往来。英国亿万富豪维珍集团负责人理查德·布兰森星期五说，他将终止沙特投资维珍集团宇航项目的谈判。维珍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关记者贾马尔·卡舒吉在土耳其失踪的报道，如果属实，显然将让我们在西方的任何人无法与沙特政府有生意往来。美国在线共同创始人史蒂夫·凯斯、优步首席执行官史达拉·科斯罗萨西、维亚康姆集团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巴基什都表示，他们不打算出席这次在利雅得召开的会议。《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主要媒体，以及《经济学人》、《消费者新闻与商业报道》的记者和编辑都表示，他们将抵制这次会议。这次年度会议主要依赖记者协调大型议题的讨论。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主持人兼《纽约时报》商业记者安德鲁·索金在推特上说，他不会去参加这次会议，理由是他对记者贾马尔·卡舒吉的失踪以及被谋杀的报道深感忧虑。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五表示，他计划出席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这次大型投资会议，但是他说，如果有更多的信息与变更，我们会加以审视。沙特阿拉伯知名记者卡舒吉是美国居民，为《华盛顿邮报》撰写批评沙特阿拉伯的专栏文章。他上个星期前往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为即将到来的婚礼领取一份文件，然后就再也没有走出领事馆。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的消息引发美国国会的强烈担忧，除了呼吁特朗普政府进行调查之外，议员们还要求考虑对沙特阿拉伯进行制裁。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从刚刚稍早的报道，我们已经看得出来，目前美国国会对于这名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这个情况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担忧，也相当的关注。那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呢，一共有十多名的跨党派的这个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总统针对这起失踪记者的案件呢进行调查，同时呢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判断说是否要针对这个外国相关的案件当中的外国国家或者是人士来进行制裁。那么虽然各界呢对于这卡舒吉的下落可以说是相当的不乐观，认为他可能已经被谋杀已经死亡了，但是呢美国国会方面呢还是急切的希望得知到底卡舒吉在进入了这个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稍早呢我们有机会采访了共和党籍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参议员兰克福德，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think it points to their obvious questions.
当有人走进你的设施但却没有走出来，显然我们会有很多的疑问，我们需要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当然沙特对那地方有主权管辖，那是他们的地方，但他们也有责任，所有员工当时都在，他们对任何当时发生在楼里面的事情都有责任。有人走进去但没有走出来，我们需要知道那是谁，我们再看看后续怎么讨论。
是的，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十分重视人权的问题，那么这个尤其在新闻自由的议题上面呢，国会议员都向媒体表示是与这个新闻记者站在一起来捍卫新闻自由的。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在这个星期稍早呢也出席了一场在华盛顿的全国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活动，上面呢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说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示相当的担忧，这件事情令他感到非常的不安。我们继续来听听瑞安议长怎么说。
I think it's very disturbing.
这件事很令人困扰，令人不安。我们需要从两国政府那里得到清楚的事实，这是个巧妙的问题，但我们必须从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两国获得相关信息。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民选领袖，我们与媒体并肩，坚定地站在一起。我们要确保这件事不会不了了之，我们要争取答案。 所以我们才能让这样的事公开透明，并且要负责任。
那么就像我们刚刚在稍早的时候提到的，目前国会呢是希望能向白宫来进行施压，希望总统特朗普呢能够对这起案件来进行调查。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回应了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这个幕后黑手像是这个沙特阿拉伯，不过他并不希望在现在这个时候就决定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希望将这个问题目前就延伸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种两国间的关系。那么他们国会议员呢目前还是希望把焦点主要的放在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卡舒吉到底进入领事馆之后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他并不希望能够这个国会现在并不希望直接就往前跳一步来直接对这个沙特阿拉伯或其他任何有关的这个相关人士进行制裁。我们继续来听听兰克福的议员他怎么回答我们。
是的，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我们那是超前进度。首先我们必须得知那位记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他还在那栋楼里，虽然几率不太大，但我们要先找出答案，到底那位记者发生了什么事，之后才能讨论要怎么做。
是的，媒体呢我们记者也有向这个议员询问说是否会暂停美国对于沙特的这个军售的这个情况。那么呢特朗普总统这个议员的表示呢，这个目前都还为时过早来进行讨论，他们现在最需要得知的是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曾经回应过，现在呢他认为这个如果暂停对沙特的军售的话，对美国可能会构成伤害。那么议员方面呢也同时表示，像我们说呢，虽然这起案件并不是发生在美国境内，也不是发生在美国的设施里头，但是这是一起国际的案件，同时也是涉及到人权的问题。那么议员的国会方面呢也希望能够美国的盟友能够一起来起身来对这件事情来发声，同时呢捍卫新闻自由。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一系列中国渗透美国的案例引发高度的关注。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徐延俊本星期企图窃取美国航空工业机密，开创中国特工被引渡到美国并受到起诉的先例。在此之前，美国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在运往美国的科技元件中暗中植入间谍晶片，以监控和窃取美国技术。美国资讯行业也在年度报告中警告，过去一年来，中国黑客紧盯美国国防科技等行业，大规模的下手行为极度猖獗。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雷伊星期三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影响力正全方位渗透美国每个地区和领域。中国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广泛、最复杂和最长期的威胁。中国渗透美国主要手段是什么？美国反制能有什么杀手锏？美国加重对中国的防范，在美的华人是否会遭受池鱼之殃？那么中国拉拢甚至收买美国高科技行业人才的做法，最近尤其是在美国受到很多的关注。中国的这种做法有没有什么套路和模式呢？对这个问题，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第一个呢，就说我们感觉到了，这里面的活动当然以北京为中心呢，有许多的渗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几个地方中心。根据我的研究和我个人的感觉呢，那么在就是南方，至少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中心，还有就是在深圳南方。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的案子都发生在那个江苏了，因为江苏有南京那个就是外语学院，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了，江苏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向海外的向美国呢进行渗透和窃取机密的一个重要基地。另外一个呢，你可以感觉到了，就中国的这些特工人员呢，他们基本上呢是以多重身份，多重身份在外活动了，尤其是通过各种学术平台，或者是就是中国的科学家，来那个建立关系，然后建立关系呢，通过介绍朋友的方式，把他们呢再跟美国的一些科学家接触。所以这种就通过长期的交友了，来那个找到突破。第三呢，就是说你看他们的很多的交接了是在第三方， 尤其是在欧洲这些国家，那么尤其是旅行胜地等等。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中国政府呢，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钱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说，美国面临至少两种威胁，一种是网络骇客对选举基础设施的攻击破坏，另一种是更广泛的外国干预以影响民意。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影响美国的民意。那么中国影响美国中期选举的可能性有多大？从中国过去影响台湾政治的手段来看，中国政府如果要干预美国的政治，可以采取哪些做法呢？对这个问题，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但我觉着尼尔森还有刚才我们谈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实际上中国影响美国的选举不是主要不是靠网络攻击，也主要不是靠大外宣，主要是靠钱。实际上它就是拉关系，拉个人关系，这是中国最擅长的，拉个人关系。所以最近这几年来，中国政府的钱大量的涌进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个国家，很多的钱就是走到政治去了。所以美国有个谚语说，你这个跟踪钱，你就会发现真相。你这跟着钱，你就知道真相了。实际上，我就举一个例子，2016年，这个卢比奥，就是这个参议员
卢比奥，
他在年初公布要这个选总统，出来以后，这个风头很健，有潜在的问鼎这个白宫的可能性。中国政府马上就让一个大的地产公司，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发现的，这个地产公司的名字我先不要讲，它就到迈阿密去买大地产，这是他的选区，最主要的选区。他用这个来用钱，钱在任何地方呢，它就是一个省市的一个办法，
影响力，
它可以很快的接近到政治人物，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需要钱，
对，
有钱的话很快的可以接触到政治人物，那么他就用这个办法来接触各样的政治人物，而且这种接触政治人物在中期选举中一直在进行。
那么其实中国的黑客更不为人所知的攻击行为是对海外异议人士的攻击。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或许有很多人都有个人经验，在美国的政治评论家陈破空说，
这个包括美国之音，包括我本人都是受害者。其实我发现一个事实，从八月份以来，中共加大了这个网络攻击，其中一个就是对这个谷歌的账号和这个在 YouTube 就是油管上的这个频道，包括美国之音的频道和其他民运人士这个自媒体的频道都发动了攻击。其中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订阅量本来是稳步增长的，结果最近呢是稳步下降，不增反减，每天都有水军上来推高，假装推高一下这个订阅量，接着就大幅的下降。就从八月份以来，这两个月这个订阅量都是下降了，异常下降，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包括我的频道在内，包括其他人所有的频道在内。这说明两个现象，一个有可能中共的间谍深入到了谷歌或者是油管公司的内部，在内部后台做手脚，还有一个就是中共在他的国土上这个发动这个网络攻击所造成的结果。我想这是美国政府要注意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成了中国各媒体平台的最大的主角。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最近推出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湖南卫视也推出竞赛节目《新时代学习大会》。除此之外，习近平时间、讲习所等各类习语录大量出现在中国各大媒体平台首页。习近平思想铺天盖地地覆盖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继今年三月习近平思想入宪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中国的个人崇拜曾一度降温，为什么现在又有升温的迹象？新的造神运动是否可能激发民间的逆反心理？那么今年三月习近平思想入宪法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个人崇拜一度被认为是降温，现在又在升温，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三月份呢，习近平修宪本身其实就是表露他对权力的那个不安全感。 如果他真正大权在握的话呢，他会更潇洒、更放松一些。那么刚才像波公讲，经历了七月份的这么一个就是挫折以后呢，而中国的各方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对习近平的地位呢是越来越不利。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周围的人，那么结成了一个帮，要维护手中的权力了。所以他们现在做的一切，其实就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而战。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大哥呢，作为一个神呢，把他给那个就是推出来。所以我觉得一切呢，其实还是就是说，为了他们的位置，为了他们的权力，面对中国目前的那个危机了，他们已经没有其他的任何方法了。
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评语近人和新时代学习大会这两档节目应当怎么看？这类节目是媒体拍马屁之举，还是领会上面的命令，有意而为？这样的做法是否会掀起新的学习习思想的热潮？对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中宣部的统一部署是王沪宁的统一部署，这些部署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引用这个满清末期的一句话，满清末期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外国人的技术来对付外国人。那么今天的中共呢，不仅是继承满清的衣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用外国人技术对付外国人，而且呢是师民之长技以制民，就用人民啊喜闻乐见的一些社交手段来对付人民，其中就包括什么手机、什么电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某种这个好像是那种亮点节目啊，这个黄金时段的这个抢手节目啊，或者这种形式啊，什么问答了、抢答了啊，什么广告啊，假装嬉笑怒骂啊，或者嘻嘻哈哈在里面，用娱乐化的方式来这个宣传习近平的思想，就说这个新瓶装旧酒，就是一种新的方式啊。你人们用手机吗？你人们用这个互联网吗？你人们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啊，这个过去，就好像这个过去的骗子，这个是横行霸道在街上这个骗人呢，是用的传统手段啊，什么是丢了东西啊，摔了一跤啊，在街上骗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骗子，江湖骗子变了，用什么这个电话诈骗、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甚至在百度上打这个假广告来诈骗，让这些未知的西门上当。现在这个电视台搞的这个新手段，就是一个新的这种诈骗手段啊，把这个习思想拿的这个让这些那个坐在那里的都是未知西啊，都是这些的。这些精神上的未哲西在这上骗受当，这个受骗上当，说这是新手段在骗人民。我想这个当觉醒的人民还是很多，据说这些人去答这个问题啊，也就是为了一点奖金，为了一点某种布置号的好处，其实据说这些人下的时候心里面还是非常反感的。
那么对于中共退休的高层如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对于这种要把习近平推到毛泽东甚至比肩马克思的高度，他们会怎么看呢？中共党内的其他的人士又会怎么看呢？对这个问题，美国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说，
把自己吹捧成这个样子，他肯定不高兴。是七月份他受到了一些挫折，主要是来自这些人的反制。他现在能够继续搞个人崇拜，说明这反制没有起到效果。他也说明这些元老的这个权力啊，也就真的是示弱了啊，势力已经慢慢示弱了。那很多人说这个搞个人崇拜是为了洗脑，没错，洗脑是其中一个目的，但是在信息这么发达的这个时代，洗脑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你长期的给他灌输这个东西，他没有别无选择，最后他这个老百姓就不做其他的想法了，就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东西了。
对，
这种可能性是有，但是主要的是刚才我说要分析的一个机制，因为他搞个人崇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权力有危机感，
对
不安全感造成。不安全感造成是什么原因呢？内部有人挑战，党内有人挑战，社会上人要造反，都威胁了他自己的权利啊。他怎么办呢？他要不断的测试这个社会是服从他的，整个权力系统是听他的指挥的。如果一个下命令的人下的命令全都是合理的，那大家执行了不说明任何问题。当他在做一个非常荒诞常理不能接受的事情，而整个社会都接受了，整个权力都接受了，权力系统都在执行了，这说明整个社会都在服从他，他的权力统治有效。这个实际上呢，在共产 这个专制政权统治的时候都出现这种情况。哈维尔曾经就说过，一个这个卖蔬菜这个的老板把这个什么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贴在外面，他干嘛要贴这标语？这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和他卖菜有什么关系？但是他贴出标语就说明我要服从。他这么荒诞的事情大家都在服从，就说明这个社会是真的服从。习近平就用这个来测试我的统治是有效的，而每一次测试成功他就发了个信号给他的党内的对手也给民间，就是我还在有效统治，你不要挑战我。实际上他是维持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四川被拘押近两年没有审判的维权网站六字天网创办人黄奇的母亲83岁的蒲文清，因忧虑身患多种重病的儿子在看守所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被虐待致死，近日再次前往北京上访。据维权网等人权网站的消息，近期不断向国际社会公开求救的母亲蒲文清10月11日上午从四川抵达北京，下午赶往中国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递交黄奇因公布处理访民文件并以泄密罪被拘押的冤案材料。不过蒲文清刚刚在北京西站下火车，就发现六个从四川一路跟踪他的解访人员要把他带到四川驻北京办事处。蒲文清在北京受到一些维权人士的关照，2016年11月起便遭到当局拘捕的黄奇身患肾衰竭病症、胸积水、心脏病、肺气肿和肺炎等疾病，曾经不断遭到警方和看守所检察官等的疲劳提审，以刑讯逼供手段强迫他承认控罪。据在看守所见到黄奇的律师反映，黄奇曾经遭到虐待和用水瓶击打胸部受伤。而黄奇的律师李静林10月8日在会见黄奇后透露，黄奇的脸部和身上仍然浮肿，血压高达150至190之间，但看守所数码型血压器不准确，而前几次黄奇的化验报告也被当局收走。此外，黄奇还发表一份书面声明，指出他和天网义工被构陷的所谓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案，他绝不变更委托律师，否则拒绝开庭。今年55岁的黄奇是中国六四天网和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创始人、社会公益和异议人士，曾因为连续披露公共事件人权信息遭到当局的报复，两次被判刑，共坐牢8年。2016年11月28日，黄奇第三次被警方带走，然后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批捕。黄奇案原定于在今年6月22日在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被取消，当局没有解释任何原因。国际社会强烈关注黄奇的状况，多次敦促中国政府释放黄奇。中国当局近年严控和打压社会和网络言论的行动近期明显升级，更有近乎荒唐的趋势。浙江一位大学教授因为在新生开学致辞遭受处罚，河南一青年因为把一句家业送给共产党的帖子贴出便遭到行政拘留，南京一位女性在自己家的自行车上贴标语被寻衅滋事，被指控寻衅滋事被批捕。据网上的消息报道，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教授因为在开学迎新致辞道义担当不能成为稀缺精神中谈公民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并曾转发批评及 并曾转发批评极左思想的文章。10月12日被学院党委发文处以党内严重警告。网上流传的浙江传媒学院党委文件称，赵思运在9月30日文学院新生开学典礼的迎新致辞中有不当用词。此外，2013年至2015年间有转发和发表错误言论，并形成一定负面影响。不过，这份中共的文件并没有指明赵思运有哪些话是不当用语，这种局面引发网友的强烈不满。查读赵思运的开学致辞，文中主要是寄予大学生要体现独立人格、具备自律、尊重与尊严的文化素养，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肩负起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任。此外，网上一份河南商城公安局的行政处罚书显示，25岁的商城青年吴邦用10月12日在微信群中称，应该把自己的家业送给共产党，否则就是觉悟不高，背离国家和人民，党要对你进行教育，把你送到新疆再教育营、集中营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谁不服试试。结果吴邦用当天就被信阳商城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处以14天行政拘留。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计划星期一10月15日启程前往越南访问，这将是马蒂斯今年第二次访问越南，也是美越高级官员今年多次互访的最新举动。五角大楼的一份声明说，马蒂斯部长将会见越南的重要领导人，巩固防务关系。马蒂斯今年6月在出席香格里拉亚洲安全论坛期间与越南国防部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当时说，美国与越南对地区安全重大战略目标的看法完全一致，美国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为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对这一海域也提出主权声索的越南是近年来最大声的反对北京这一做法的地区国家。这两个美国和越南这两个昔日的敌对国家同意在防务上加强合作，包括美国向越南提供大型巡逻舰、教练机和无人机。越南今年首次应邀参加美国主办的环太平洋多国海上军事演习，演习期间越南海军官兵还登上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与美国海军陆战队讨论了如何协调作战。访问越南之后，马蒂斯将前往新加坡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越南将在2020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预计会在南中国海问题和其他地区安全事务问题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部署核武器。乌克兰外长说，被俄罗斯占领的这个黑海疗养度假地越来越军事化，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当俄罗斯在黑海地区与北约对峙加剧之际，俄罗斯则希望更多的中国游客和投资来克里米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基辅东正教大牧首新闻处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一天前宣布收回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的管辖权后，基辅东正教大牧首开始着手准备一个特别的东正教主教会议，讨论把三家乌克兰东正教会合并统一，以便为接收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的命令，让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独立自主的东正教会做准备。这份声明说，这一过程必须自愿和平，不能强迫。乌克兰的每一家东正教堂和信徒应自愿决定，他们未来愿意服从于俄罗斯的东正教会，还是乌克兰的东正教会的管辖。君士坦丁堡虽然位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 但在1500多年前曾经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同时也是东正教的发源地，被认为是东正教的梵蒂冈。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的地位和国际影响超过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在沙俄时代，君士坦丁堡曾经是大批俄罗斯东正教徒的主要朝圣之地。300多年前，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也同样颁布命令，让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由于当时乌克兰属于沙皇俄国，俄罗斯东正教会拥有对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管辖权。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东正教会分裂成为三部分，信徒最多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其次是不忠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基辅东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但是这两家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信徒数量要少于前者。乌克兰议会2016年正式请求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授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权。被认为是东正教虔诚教徒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去年春季曾经访问了君士坦丁堡，当时受到了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瓦尔弗洛梅一世的热情接待，两人讨论了组建统一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等议题。最近两个月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媒体都大量报道和高度关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将颁布命令，让乌克兰东正教会也成为自主教会。10月11日，在经过了3天的主教会议磋商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下令收回300多年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管辖权，这标志着开始启动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的程序。评论人士认为，与其他宗教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从历史到现在，俄罗斯东正教都积极参与政治。历代沙皇过去都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领袖，沙皇俄国长期以东正教和斯拉夫世界领袖自居，在沙俄政府发动和参与的许多战争中，很多都以保护东正教和斯拉夫人为名出兵。十月革命后，东正教几乎被赶尽杀绝，但二战期间为了抵抗德国侵略，斯大林又重新组建了东正教，这造成今天的俄罗斯东正教一直同安全情报部门和官方关系密切。普京时代，俄罗斯东正教坚决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各种行动，包括吞并克里米亚和出兵叙利亚。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管辖后，将会使用目前通用的公历，而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使用的儒略历，那会使乌克兰更与世界接轨，会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而不是像俄罗斯那样在1月7日。尼克里斯基说，乌克兰人现在都把俄罗斯看成是侵略者。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就越来越不得人心。尼克里斯基说，不忠于莫斯科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支持了乌克兰的变革运动和当时的民众示威，他们开放教堂为示威民众过夜。俄罗斯东正教会从那时起就在乌克兰丧失很大的影响，克里姆林宫给再多的钱也无法挽回这种趋势。尼克里斯基说，除了俄罗斯的影响将会大幅减弱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本身也将会面临一场很严重的危机。乌克兰东正教会获得独立，也将涉及教会的巨大财富将如何分配，特别是被称为斯拉夫人东正教圣地的基辅洞窟修道院将归属谁，都将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基辅洞窟修道院在历史和宗教地位上不但远远超过俄罗斯境内的东正教中心，而且那里更储藏着大量的圣像和其他东正教宝藏，至今仍被很多俄罗斯人崇敬的末代沙皇时代的著名改革大臣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后也被下葬在那里。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 俄罗斯东正教会丧失乌克兰，很可能为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提供借口。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要捍卫在乌克兰的东正教徒的利益，但他也强调，俄罗斯将会使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普京总统在星期五夜间紧急召开由总理、上下两院议长和情报部门首脑以及其他高官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事态发展。普京政府和与克里姆林关系极其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目前都非常愤怒。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各种宣传机器攻击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什大牧首的做法非法，将会造成东正教历史上的大分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称，中国长期以来占尽了国际秩序的便宜，借以获得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现在是制止中国的时候了。博尔顿星期五在接受一名保守派电视访谈节目采访时，批评前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软弱，在贸易和南中海问题、军事在贸易和南中海军事化等问题上欠账太多。他说，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本世纪的重大议题，而中国从未见过美国总统如此强硬，这让中国颇为困惑。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六驳斥美中贸易战会让全球经济陷入危险的说法。他说，推动中国开放对大家都有好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星期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年会中警告说，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可能会抑制全球经济增长。该组织也因此向下调整了今年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数字。中国官方也不断宣称说，贸易战贻害无穷，既损害中美两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也严重威胁全球自由贸易制，阻碍世界经济复苏发展。但是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对媒体表示，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是为了鼓励北京奉行更公平的贸易政策。他说，我们对中国的目标很明确，即与中国要有更平衡的贸易关系。姆努钦指出，一旦我们成功，不但美国企业、美国劳工、欧洲、日本以及我们其他所有的盟友都能够获得好处，对中国也有好处。在美国与欧盟和日本一道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之际，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说，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贸组织规范不相容，并呼吁其他世界贸易组织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发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先前也曾经表示，世界贸易组织无力应对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他还说，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大错误。有更多的证据显示，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记者在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被谋杀。与此同时，更多的主要媒体的公司和商业界领袖取消他们10月23日在利雅得召开的未来投资倡议会议的计划，并终止与沙特商业往来。英国亿万富豪维珍集团负责人理查森·布兰森星期五说，他将终止沙特投资维珍集团宇航项目的谈判。四川被拘押近两年未审的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的母亲83岁的蒲文清，因为身患重病的儿子在看守所得不到应有的治疗，前往北京上访。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